我明年会好运吗？
我命中注定是不是没有钱？
改名真的有用吗？
我什么时候会升官啊？
今年的财位在哪里呀？
买房子是不是真的要请老师来看？
今年再不结婚就没机会了吗？
我什么时候会有桃花啊？
你知道你的钱从哪里来又怎么去吗？本节目由生命导航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国风企业顾问社、 GreenCode 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我不只是命理师，今天又来到我们命理聊心事，所以我是 Lilian。
Hello， 我是 Ali。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不知道我们今天要来谈什么吧，我刚刚不是有讲了，你知道你的钱从哪里来吗？ Ali， 你知道你的钱从哪里来吗？
我觉得是从我的才华而来。
你的才华？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觉得？我想知道。
因为我不除了才华以外还能是什么嘞？哦，因为我偏财运很差啊，我的刮刮乐就是十张中0.5张啊，所以我可能此生只能靠自己的才华。
所以你从小到大就觉得你没有偏财运是吗？
很差，就是真的感觉一定要老天眷顾，还是我那阵子行善积德铺马路，我才有办法中。
你还有铺过马路？
对，或是扶老太太过马路，我才可以中个200块发票。
所以你心里有觉得你做的好事才会有可能有一点点小偏财？
我倒其实也没有，我只是现在这样子回想，我倒没有说当下有这样连接。不过你要这样说的话，的确有一段时间，如果说我特别在做一些所谓的我们说行善积德之类的事，你都会觉得那一阵子运特别开，当然心也会特别开。
有没有可能你在做行善积德的时候，你的能量是往外散的，然后如果真的比如说你扶一个老太太过马路，她可能会握着你的手，然后千感谢万感谢，觉得你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那个瞬间你觉得你的能量爆棚，
然后我就有得到这样的正回馈，然后就会发功在我的那张刮刮卡上。这样子吗？
老太太应该是不会发功的哦。好，那所以你会这样觉得是有人告诉你，还是说你从小到大自己用自己的经验？
经验，
你是经验换来的。所以你不相信你有偏财？
对，
你不觉得？
对，因为我觉得有偏财运的人、okay. 就像我朋友他都会说自己很有偏财运，然后你真的每次跟他去财券行就是中的都是他，或是动不动就是发票中的也是他。
哦，
对，
OK， 好，那其实你也不用太灰心，搞不好你一直以来都是误解。因为其实我们在看钱从哪里来，像刚刚那个 Ali 有提到，就是他觉得他可能就是才华，那才华这一块应该就是正财。对不对？所以你认为你的钱会从你的努力工作，
对，
或者是有一定的付出才会获得。
对，
好，那这样就是我们讲的正财。
哦，
但是其实正财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渠道，也就是说我们在讲财帛宫这一块呢，其实可以从很多方面去看。
财帛宫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可以从紫微斗数来看一下大家的财帛宫的状况。那可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去看到每一个人，不过我想那个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这一集还有对自己的财帛很有兴趣，你可能可以现在先按一下暂停键，然后呢花一点点时间在网络上面打出你的紫微命盘，然后就跟着我们一起听下去。
所以我就是在网络上，然后打紫微斗数，然后输入我的什么
出生年月日时，
然后它就会跳出一张属于我自己个人的
紫微盘，
进财进财。
对，就是你的紫微命盘。
Oh, OK， 好。
那你得到的可能会是一个就是一个格子，就是说就是一个有画格子的命盘。那你数一下就会有12宫。
所以格子就是称之为宫。
对，格子称之为宫。okay, 然后里面会有很多名词，比如说什么小一点的星啊，或者是煞星，可能是火星陀螺。那大一点的星有可能是大家很常听到的，比如说紫微斗数的紫微，或者是天机。像这些星，就这些星出现在宫，它就会造成一些现象，或者是影响我们的 因为我们人生在世是这样嘛，就我们今天讲的是钱，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每一个人的身边会有很多的，像去看命盘，我们都会去看六亲嘛。
嗯，
那你知道其实六亲就包含我们的血亲啊、姻亲啊，还有一些亲戚啊，这些兄弟姐妹，那当然也包含朋友、同事、长官，也就是说我们人这一辈子会有人事物的交集，那人大概就是六亲这些的。那你跟父母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那事或者是物，它其实比较像是我们讲的你这一辈子有钱财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你的官禄，那官禄比较是名，那财帛就是利，那剩下的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你自己的吉厄啊、福德、前世因果等等的，就是我们就是会在紫微斗数的十二宫里面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排列组合。
所以这每一个格子、每一个宫就代表他掌管了什么事情，譬如说我可能现在看到，哦，我的格子里面什么父母、田宅、官禄，它就可能代表了那个相对应的含义，这样子。
基本上是这样，没有错。
OK，
对。
然后我们现在今天的重点就
是
财
帛
宫。财帛宫我通常是可以看什么？就是您刚刚说的吗？我的进财方式。
嗯，你自己觉得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以一个命理小白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认为我看到财帛宫你会想到什么？
财帛感觉听起来如果是财还是钱，但是帛这个字感觉好像又跟物质有关，物质就是可能物品啊、衣服啊那些，所以它可能是我这辈子钱财物质上的享受，或者是跟它有关的事情，我获得的方式那些的吗？
其实你还蛮厉害。
我真的
猜字
以那个字来判断。
帛这个字它因为下面不是有一个金吗？
对，
所以它其实跟衣服其实也有一些关系，所以你刚刚的理解其实基本上是对的。
嗯嗯嗯，
就是说财帛宫呢它代表的是钱，就是我们讲比较简单一点，就是它代表的是钱，你可动用的钱。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比如说用钱的方法，或者是你会把钱用在哪里，用钱的态度，还有你理财跟赚钱的方式。
OK，
对，
所以它其实不只包含正财，它偏财跟那些都也是看这边吗？
基本上来看是可以，但是很多人会说，哎，我财帛宫没有星，比如说我没有十四主星，那我财帛宫就是空宫，我是不是就是没有钱？其实不一定，因为我们空宫的宫就会去看对宫。
所以还是可以去判断，
还是可以判断你的一个整体的财帛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刚刚在讲说财帛这些，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很有兴趣，如果你已经有把你的命盘拿出来看。那财帛宫里面其实当然有一些命理上或是我们讲紫微斗数的规则变化，那我们如果不要去讲规则变化，基本上你看到觉得这个含义蛮好的，应该在财帛宫里面就代表你可以拥有的物质性的东西，就是你刚刚讲过的，比如说衣服啦、包包啦，然后饰品，我的拥有物好像都可以当成是财帛宫。
所以其实里面的星座落得好，我可能不虞匮乏，
不缺，
不缺，
对。
哦，
比如说有一颗星大家都觉得很好，我认为它在财帛宫也很好，叫做禄存。
禄存，
对。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财帛宫里面有一颗大禄存，那你应该就是不缺。
所以它是这一辈子我这方面都不缺，就算我在什么挥霍一拿到钱就想花
基本是不会缺的。但是有没有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我就是大肆挥霍然后依然无碍，我不敢打包票，但我只会告诉你说，当你有一颗禄存星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在财帛这方面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德，或者是一个大财库。
所以这样像是老天爷给我的感觉吗？
听起来很像是这样。
对啊，因为是福德，然后这名字看起来就是我现在在看这两个字，我觉得非常的福气，
就是投胎转世的时候你身上就带了一个小钱包。
OK，
这样的意思。
OK， 所以如果就是听众朋友在自己的财帛这个格子里面看到禄存，就可以先自己偷笑
一
下。
对， 对，
然后先画个正字号，今天我们来看下一颗你有没有中，
或者一分这样子，
对之类的。那我还有什么星是我是比较有机会有财的呢？
如果是以正财跟工作，还有一颗创业星叫武曲。 所以武曲这颗星也是一个在财帛宫里面可以赚钱的星，但武曲星呢原则上它会比较省一点。
你是说节俭吗？
对，它会赚钱，但是它不见得那么会花钱。
哦，哎，所以如果我同时有武曲跟禄存，那不就代表我又天生很有钱，然后我又不怎么花，所以我既能开源又能节流。
理论上是这样啊，但是就是你可能钱就不一定太花得出去。
连花在别人身上都不愿意吗？
应该是这样没错，就是要把钱从你的身上拿出去其实是有难度的。
但某种程度也可以说他的理财观念是相对谨慎，
比较小心型，
所以这样的人他是不是就不太会去做一些比较投机的投资 啊？
对，我们在讲财帛宫，那当然武曲他就是很正财，那也就是你创业啊，或者是透过你的努力，或者是在节目一开始你说我透过我的才华我觉得透过才能然后你有一些实力，然后能够一步一步的前进，这个是比较像是武曲的一个风格。
OK，
对，但是你刚刚有提到投机对不对？
对，
有几颗星它是有投机财的，比如说我们在讲，记得我们之前我自己在讲命理的时候，就是有一集有讲到贪狼，那贪狼这颗星它是比较喜欢花样，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我喜欢很多种不同的花样，然后我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方法，然后 我不想要用跟大家一样单调无趣的，所以贪狼的确是对于投机性的风险高的有趣又好玩的一些赚钱方式，我觉得是比较有兴趣的。
那个贪字是有一点贪心贪玩的感觉吗？
对，那个贪就是可以去激励我，就是让我想，我觉得那个贪字就是我有的，但我想要更多。
那如果像我们刚刚的逻辑，贪狼如果配上禄存，我可以说投机性的东西我可能天生就有一点那样子的灵感跟能力，从那边得财吗？
可以这么讲，那也的确你可能是会获得的，也的确是这样，但就不要遇到就是化忌。就我们之前在紫微斗数你们应该也常常会听到什么禄全科技，但是化禄跟禄存这是两件事，就是化禄是四化，禄存是单独的星。
我要怎么在我的格子里面知道它叫做化禄啊？
化禄就会出现在星的下面，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随便讲好了，武曲化禄或者廉贞化禄，好，今年的廉贞化禄，那廉贞化禄就是会在廉贞星下面写一个禄，那个就是化出来的。
好，
那禄存它会直接出现在跟它平行的地方，它会出现一个禄存，
它是一个单独的星。
对，
哦、OK， 所以化权、化禄、化科、化忌这个东西是有一个主星才会产生的变化，
对，
是这样讲。
对，比如说文昌化忌，对，文曲化忌这样子。对，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自己贪狼
化忌
跟禄存，先不要得意，先收起你的你要下单的手，先看有没有化忌再决定。
对对、哦 okay ，可能要这样讲。那的确。贪狼星对于比如说高风险或者是投机的各种的赚钱方式是比较有兴趣，那相对的他也对于玩乐也是很有兴趣，所以他的钱也可能是花在那些地方。
好，
对，
那有没有其他的星，如果我又没有武曲又没有贪狼呢，我还有什么其他正财或偏财的星星吗？
正财的星如果在那个财帛宫的话，我认为太阴星也是蛮好的一颗星，那太阴星也是会存钱的，但是太阴这一颗就像月亮，太阴就是月亮，所以我们常会听到太阳太阴嘛，那太阴的这颗星其实更漂亮，它是在那个田宅宫，也就是它主管的是不动产，所以我们刚刚不是有提过正财提过偏财，
对，
然后这个就是不动产，
但他只有出在田宅宫才有用，他
没有，
他
在财帛宫也不错、只是他可能最好的是出现在田宅，
那他在财帛也还是以正财的方式、
对，
那他跟武曲的差异是什么？
太阴哦，武曲他是比较规矩，或者是说武曲星他会一步一脚印的去赚钱，那太阴星他比较像是一颗福气星，也就是说呢，我未必是透过我自己很努力或是我自己去创业， 而是我这个人就很容易吸引有才。那你把太阴当成皇后，
嗯，
你大概就会比较理解，就是说，欸，他可能身上就是自己带了一些福气啊、福德啊，还有可能不一定啦，就是说这可能参看夫妻宫，就是可能因为先生因为什么而得财，
自带光环。
对
啊，那还有哪一颗？天童，好像有听过天童星，
天童也是一颗蛮好的星，嗯，对。那只是说天童的这一颗星，它是也是有一点不缺，就是对于现状或者是对于财的这些花用，基本上来讲比较不会太担心的一颗星。但是天童这颗星虽然说在财帛宫里面它其实是还蛮不错的，但天童不是一颗那么行动力有积极度的星，也就是天童不是一颗会去一直赚钱想着要去开源的一颗星。
所以天童如果在财帛宫，你就算懒懒散散也还是会有一定的金钱可以花用吗？
理论上是这样，可是天童因为他也没有那么多想要花大钱的欲望或是地方。
欸，那这样讲起来感觉好像是他不是世俗眼中的有钱，他只是单纯我自己懒懒散散这样就够用我就觉得我自己这样就很福气了。
类似我觉得说他比较不是说，啊，他很有钱然后家财万贯，他比较不是这样，嗯，但是他会满足于现况，他觉得钱够用就好，然后呢我也不会太差。
Okay.
然后有一定的水平，这样就可以了。
嗯哼，嗯，那还有什么是会有财的？
天，基本上来讲，如果你是太阳在这边，我觉得也算是一颗不错的星。
哦，太阳、太阴都好。
对，太阳如果是一颗很正向的星，但太阳星的财帛的确，会有一些正财的一些收入，但太阳星有时候会做一些比较有利于大众的事情，譬如说像有一些慈善啊，或是公益之类的方向的行业，嗯，对，太阳星是一颗比较替人付出的心。
那我如果财帛同时有太阳跟太阴我是一个 turbo 的状态吗？
turbo 它叫日月同宫啊，日月同宫其实就你要去想嘛，我们不可能同时看到太阳跟月亮在天上，
所以反而抵消。
它也不会抵消
自以为一正一负
就是你觉得很久在一起就是 turbo 要不然就是抵消其实它好像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通常如果是日月同宫，你那在紫微斗数术语叫日月同宫，日月同宫在那个宫位它比较容易出现反复的现象，
一下有一下没有，
对，就是比较反复，有好有坏。因为你要去想嘛，到底有什么时间点太阳跟月亮是可以同时出现，因为白天出现月亮的光是弱的，晚上出现太阳的光是弱的。
那它的有好有坏是会到大起大落吗？还是也还好？
也不至于，但是它就是反反复复，你把它想成双重性格就可以了。就有时它很积极，但有时候它会觉得还好，但毕竟它不是不好的心。
Okay.
对，但你可以把它想成譬如说我在财帛宫日月同宫，或者是命宫，嗯，我自己，
嗯，
对，也是日月同宫，那个性格的特色会更明显。
所以我可能财帛宫如果没有看到星我偷看一下命宫我是不是还有一点机会
也可以这样子啦也不会太差
偷吃不
完。但是其实对于财来讲，譬如说我觉得还是有些星它会让你破得比较严重，
破得比较严重
一点点。譬如说擎羊啊，它是一颗比较快速然后稍稍有一点凶猛的心，那它其实就很容易破财。
它是羊欸，
对，它是羊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不是很温顺吗？为什么
擎羊其实你会听到蛮多在命理里面的，就是煞或者是冲，就是这一颗星，就是它比较容易出现意外啦、突发事件啊、血光啊，所以擎羊其实一颗比较，它不是单纯的羊，它是擎羊，还有看起来是有力道的。
所以我会因为意外而破财吗？当我有这颗星，
有可能啊。或者是你会突然间来个变化导致你的钱不见或者是被劫走，这也是有可能，
突然就被羊角撞了一下这样子。
对，那比如说你可能可以看到一些 再特别一点的星，比如说像火星，嗯，但是火星也没有不好，嗯，因为我们在紫微斗数有一个就是爆发或是横发的一个命格，就是火星向上贪狼，但爆发跟横发当然不是那么平静啊，就是它其实很有剧情的，
对，
所以火贪是一个，那不是火贪有个灵星，灵星遇到贪狼也会有个灵贪的一个特色，所以其实你说都不好吗？我觉得在看紫微斗数命盘里面会有一个基本论，嗯，那在基本论里面会有一些特殊论，好，比如说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一个禄存，嗯，然后每一个人在学这个的时候就会想说，哎，我这里有禄存还好，这里有禄存还好，每一颗都觉得好好，但其实禄存在极恶宫就未必是好。
为什么？
因为就会有一颗东西在那边跑不掉，所以有时候你有禄存星在极恶宫的时候很容易长东西。
哦，存，
假设禄存是一个固定的东西，
你存在身体里，你的疾病存在身体里了。
对，
哦，OK，
就是会有一些这种特色，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在特别论断的方法，某几颗星的相遇，嗯，或者是特殊的，因为禄全科技，我们刚刚讲过的四化，
对。
因为禄全科技，比如说我们刚刚不是一直在讲财帛宫吗？
对。
那武曲不是一个好星吗？
对。
但武曲也有可能会有四化嘛？
对。
但当武曲化科，嗯，科其实禄是这样，禄是有一点点像是我就拥有的，好像自然而然就获得。那全是我花了心血去掌握的，然后科就是被看见。那你要去想，我在财帛宫的武曲化科就是我的钱被看见，
财露白了，
就是财曝光，啊，所以你不一定可以留得住财啊，所以看起来乍看之下觉得那我是不是会写在富豪榜就没有这种事，就是不是这个意思，有一点点像是你好像赚钱了，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机会赚钱了都不容易被忽视，
那就会那会造成就是周遭的人更容易来跟你要钱吗？
有可能啊，或是你自己就会去想要去秀，就是告诉人家说，你看我赚了很多钱，
哦，我一化课我就开劳斯莱斯这样子，
或者是我就是请客啊，做什么啊这样
啊 ？OK，
舞曲化课可能就不会到那么节俭。
嗯嗯嗯嗯，
对。那当然也有一些星会阿沙里花钱，就比如说我们看七煞，
听起来就很沙，
听起来就是买是。直接买，然后买多少？
所以七煞他，但是他可以这样子买，前提也是因为他也是有钱的，对不对？
对啊，因为七煞这一颗星，如果你真的出现在财帛宫，你就可以把它视为我进财快，出去也快，就是我来去都是
快，杀进杀出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比较大笔。
OK，
他也不会小小的，也不是保守型，因为七煞他可能就是比较冲。的类型，所以它也不是保守，也不是我会留住，也不是就不是这种。
那如果像刚刚那种七煞再配上那个擎羊呢？
七煞配上擎羊在财帛宫吗？
对啊，
那也有可能就是花超出你预期的钱。
哦，
对，就是说财帛宫其实也有很多个搭配组合，对。可是我们现在是不是一直在讲花钱？
对，一直在说人家花钱方式，都不告诉人家到底财要怎么进来。
就是好像大家一直在看说，天啊，这颗我有，这颗我有，这颗我有，可我都在花钱。
好，没关系，我们有太阴五曲天同，不用怕哦。天府，天府是不是也会
有
钱？
天府也是有钱的一颗星，对。
天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它的财？
天府星的财哦，它其实又跟太阴有点雷同，但是可能比太阴来更守得住财，而且在情绪上面或者是在其他的性格表现上，比较没有那么过度女性化的成分。那个府你就把它想成就是我一个财库，然后财库里面装钱，这样的意思。但它也不会像武曲星那么省，所以天府其实是蛮好的一颗星，不管在财帛宫啊或者在天宅宫其实都蛮好的。
所以天府也是正财对不对？
天府比较是正财，对。
那
你讲的偏财的就会比较像刚刚不是有提到七煞贪狼，
哦，七煞也是偏财，
这种它就是比较属于偏财。破军啊，破军更会花，
他都有些破字，
就我一直讲就我一直讲很会花钱的心，这样。
但其实 都蛮有机会的耶、嗯、如果这样讲起来已经有好多颗我都是有机会有财，只是在于我守不守得住跟我的财是不是花在我自己身上，是有这些差异性。
没错，然后再来是你可以去想到，像你刚刚不是有讲说你觉得你靠的是什么才华赚钱吗、
嗯、
那如果今天你在财帛宫出现仓曲，比如文昌或文曲，它的确也跟你的才华功名会蛮有关系。
嗯，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过嘛，财帛宫本身它就是一个看你的赚钱的方式、
嗯、
然后花钱理财各方面的态度，所以他不会只就单一的方向来去看。
嗯 嗯，
对。
那我有一些问题就是自己在那边
自己烦恼赶快说。
你知道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有点像我已经这么努力了，但为什么我还赚不到钱，是因为我财帛宫破洞还是怎样
所以你觉得有些人会这样，还是你自己？
啊、我还好，
你还好，但你有听到有人这么说？
就很就是很命苦，然后就是他已经朝九晚五，晚上又要在斜杠打工干嘛的，然后在外加假日跑个 Uber， 为什么这些钱我都好像赚不到？
哦。这个可以分几个层面上来讲啦，就是说，当然有些人他是很努力花钱，努力赚钱没有错、
嗯，
但是这个还会去搭配到你的命宫啊。就我们刚刚不是说嘛，如果你今天的财帛宫你的心都很好、
嗯、
可是有可能你的命宫你是一个很傻的人，
嗯，
比如说我今天命宫，命宫就是本身的性格、
嗯、
所以你有可能遇到一个命宫是七煞，或者是我今天命宫就破军、
哦、
就是你刚刚讲的赚钱是我对于财帛这件事情很努力，但是我自己的本命是什么，这中间还是需要去了解它里面的相对应关系。
所以举例，我的财帛宫可能有太阴跟禄存、
嗯、
我的自带光环前又就是一直都会有，但是偏偏我的命宫是七煞，全部都被我花光消耗殆尽，
可能是这样。
是
但是、
嗯、
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点的看法，就是说我们会在每一个宫位里面会出现一个宫位的天干嘛，
嗯，
那宫位的天干它就会四化出去其他的宫位，所以当
太难了，
有听懂吗？意思就是
老师开始跟不上了。
好，没有关系，就是很简单的是我的财帛会去哪里，其实会从财帛宫为主。
Uh-huh.
就是这一个宫位是主人，然后我画出去，比如说我财帛宫画出去到父母宫，我的钱可能就花在父母身上或是家庭
哦、所以我还是要通盘去一起看。
对啊，有些人他可能财帛画出去到夫妻，他可能每次感情就花掉很多钱。
啊，不是我老公要给我钱吗？
画出去，他没有画进来。
所以我如果找到对方一个命盘，发现他画到
就可以好好干，
我就说，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谈谈看。
对，我可以继续跟你在一起，这样
纠缠他。
财帛宫画出去到各个宫位，也就是你的财的去处。那四画都是去处，就是画禄、画科、画权、画忌，四画都是去的地方。那有些人是蛮有趣的，他会画到同一个宫位，同样是比如说我同时画禄画全同一个宫位，
那是怎样，
很多钱就会花在哪，或者是我的禄忌都在同一个宫位，我的人生里面超过一半就会跑到那里去。
那我一定要画别人吗？我不能画自己？
不是你决定的、啊、
我的意思是指如果我今天画自己，财帛
宫自画当然有啊，画回来也
有
嘛，
所以我也有机会画在自己身上。
对，然后觉得听众朋友这一趴完全听不懂。好，无所
谓。那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说、嗯、我们当然从紫微斗数里面会看到十二宫和命宫，可是其实紫微斗数的每一个宫它都可以再画。
嗯，
那再画就会呈现刚刚可能 Ellie 讲的我比较复杂的一些现象，可是我觉得其实不是复杂，我觉得是多元。
我觉得老师你刚刚讲那个画的概念比较类似是我已经赚这么多了，为什么我还是月光族？
其实你刚刚的这个问题、
嗯、
我可以这么回答，那另外我还可以回答你另外一个问题、
嗯、
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在比如说我买股票想要赚钱，我花很多的钱，但他出去买一根葱他都会很节俭，也有这些人。
价值观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跟你的命盘里面性格价值观还有看待事物的方法跟态度有关。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打开我的命盘发现我财帛破了一个大洞，就算他还到处画个不停，我是不是要调整就是还是我的个性？
没错啊，就是说不管今天我是禄权科技，当你开始认识自己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你画出去这个会不会让你一直堆心瓜，就是你一直不想，可是你又一直往那个地方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提醒的。尤其是当你画忌的时候，是你一边给又一边很怒，或是你一边给又一边很不敢玩，
一边给又一边很怒，
对，很怒又很不敢玩，觉得为什么钱都被你花掉，但还是一直给一直给啊？
啊，这可以化解吗？这感觉好像就是我欠你，我上辈子倒你的会啊。
这个应该是会让当事人觉得有一点点稍稍好过一点，就是我就当我欠你吧，我会让我自己心里舒服是好过，但真正能不能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调整，或是我们有时候在讲叫和解，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等于是说如果你觉得你是存不住钱，那有可能你真的必须要去检视一下，可能你的性格或者是说在你的财帛宫里面是不是有我们刚刚讲过的几个很漏钱很漏钱漏财或者是大花的这些，那可能多多想一下，也许有可能会比较容易留得住钱。
好，
对，
那如果我这样子一路听下来，我的财帛宫您刚刚说的一颗都没有，我该何去何从？
那没有的话，你也可以看这些星有没有在你的福德宫，或者是刚刚那些好好的心有没有在你的命宫，
天无绝人之路，
天无绝人之路。如果你还是找不到，那也欢迎你写信留言给我们帮你找一下，对，那我觉得当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就是你的钱从哪里来，其实也可以告诉大家你的钱从哪里去，可是最基本的还是当你去检视命盘的时候，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很多你的态度，然后再来就是对于你造成困扰的地方有没有办法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让你心里的那个不甘愿或是一直问自己的为什么，
减缓那个羊角撞过来的杀伤力。
对，你又想到秦羊。
我觉得他太颠覆我的想法了，明明是只羊。
所以你在那里看到秦羊会觉得是一颗好心。
对啊，倒也不是，就是说哦，那他应该是蛮柔顺的。
哦，没有，青羊星它其实是比较冲撞的一颗星，或者是说比较突发状况的一颗星，对。
OK，
好，那不管怎么样，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你的命盘上面的财帛宫找这些星，那不要忘记了，在你的命宫、福德宫还是可以找。如果额外有问题，或者是对于紫微斗数有兴趣的，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留言给我们，会很快的就回复你哦。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边，那也希望也祝福大家都赚钱都发财，
恭喜发财，
拜拜咯。
拜拜。